星期四，美国股票市场大幅度反弹，到底是昙花一现还是复苏的开始，还有待观察。白宫的美元外交政策向来是无往不利，但是在伊拉克问题上还是遭到了挫折。三年前，高科技股票欣欣向荣，一派兴旺的景象，然而时过境迁，今非昔比。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星期四，股票市场大幅度反弹，纽约股票市场和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上升幅度是今年以来最大的一次。道琼斯工业指数涨了270点，纳斯达克涨了61点。虽然数字很好看，但是不少专家并不乐观，因为经济大形势没有改变。投资专家詹姆斯·埃瓦在采访中分析说，市场大大透支，被纷纷抛售，反弹是自然的现象。问题是现在的反弹到底是复苏的前奏呢，还是昙花一现？美国总统在伊拉克问题上有所让步，答应安理会可以到下个星期再进行投票表决，这给投资市场带来了希望。原油价格一下子就跌了2块钱，黄金价格也跌到了3个月以来的最低点。同时有报道说，伊拉克军方高级将领密谋向美国投降，华尔街更是备受鼓舞。虽然国务院否认了这条报道，但是美元对欧元和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还是上升了。2月份的经济数据不好看，由于失业和战争的原因，2月份零售额下降了1.6%，是2001年11月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次。美国政府以经济利益为后盾，努力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国之间寻求支持，这被人称作是美元外交。那么这种美元外交或者叫胡萝卜外交是否有用呢？民主基金会的非洲事务研究员勒纳迪斯分析说，美元外交行之有效，尤其是对非洲国家，这些地方需要大量的经济援助。法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走马灯似的访问安理会非洲成员国，也希望赢得他们的支持。喀麦隆过去是法属殖民地，一直和法国关系良好，但是另一个国家格宁就不是这样了。想当初他们在独立的时候就埋下了不和的种子。同时，美国总统布什已经宣布这两个非洲国家可能成为美国享受优惠条件的贸易伙伴。安哥拉经过了25年的内战，名声凋敝，百废待兴。假如胡萝卜不管用，美国手里还有大棒。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里面有很大的影响力。迪斯透露，美国可以撤销对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可以否决任何一个决议案，小国家不得不买这个账。在墨西哥，许多反战示威者上街游行，要求墨西哥总统拒绝美国的军事行动，这在美国可能带来不良后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墨西哥是美国的邻居。国际战略研究机构的德劳拜尔分析说，一般的美国老百姓并不在意安哥拉和喀麦隆是不是支持美国，但是如果墨西哥不支持美国，美国人就会很不受用，会影响两国的关系，这对墨西哥没有好处。许多专家预计，如果美国国会答应让智利成为贸易最惠国的话，智利会站在美国的一边，但是到目前为止，智利还没有表态。3年前，高科技股票是投资市场的宠儿，投资高科技公司被认为是最容易开发的金矿。然而市场的变化，经济的规律总是让人琢磨不透。下面请看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3年前的这个时候，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如日中天，一路上扬，高科技股票是市场的宠儿。随着网络和通讯行业泡沫的破裂，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下跌了75%，风光不再。如今股票下跌，石油价格上升，尤其是对伊拉克的战争看来不可避免。每桶原油价格从去年11月以来已经上升了10美元，石油公司喜上眉梢，消费者叫苦连天。原油价格的上升会不会把经济推向萧条的境地呢？普天寿金融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理查德·瑞比分析说，很难说油价会涨到什么程度就会伤害经济发展，但是那些突然而又巨大的改变的确会对经济带来影响，尤其是现在油价很高的时候。当国际紧张局势缓解下来的时候，油价自然会下跌。目前，美国劳动力市场不景气，上个月失业人数增加308,000。不少经济学家相信，联邦储蓄委员会很可能再度降息。瑞比透露，降息的压力在增加，但联储会到底是现在就采取行动，还是等一等再观察一段时间，就很难说了。根据路透社对21名金融交易商的问卷调查，有5个人认为联储会在这个星期会降低利率0.25%。 目前美国正在为攻打伊拉克寻求国际支持，战争对美国的投资信誉会带来负面影响。投资顾问玛利亚·洛马利兹透露，进入美国的投资正在减少，尤其是来自于阿拉伯国家的投资。欧洲的投资者现在也宁可投资在欧洲。因此，虽然今年华尔街预计上半年会增长3%，但是很多人相信下半年的增长也许只有2%。我是许佳莹，新唐人电视台华盛顿 DC 报道。
谢谢许佳莹。今年中国在人大期间宣布军费开支的增长不到10%，远远低于去年的增长。但是军事分析人士相信，中国实际上的军费要大得多。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林玉莲的相关报道。
中国财政部长向怀诚在人大开会期间宣布，今年中国大陆的军费开支将增加9.6%。
2003年，中央财政拟安排国防支出1853亿元，增长9.6%。
过去13年里，中国大陆的军费开支一直是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虽然这次公开发表的军费开支增长远远低于去年17.6%的增长数字，但是分析人士相信，实际的军费开支要比公布的数字大得多。中国大陆军费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作军饷，军人的工资普遍偏低。去年人大期间，军方人士就曾经为军人的待遇问题发牢骚。虽然目前并没有卷入战争，但是中国军队面临两大军事挑战，一是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中国在联合国有否决权，二是北朝鲜的核武器危机以及朝鲜半岛的紧张关系，跟中国不无关系。90年代初，美国在海湾战争中使用高科技武器取得迅速而决定性的胜利，这给中国军队的领导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使中国军方感到不安。最近10年来，军费开支的主要目标就是提升中国战斗部队的现代化水平，并因此进口了一批先进的武器装备。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分析，中国大陆的实际军费开支要比公布的数字多出4倍，因为中国政府公开的数字并没有包括购买武器、研究开发以及其他的费用。专家估计，中国的实际军费开支在350到550亿美元之间。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过去60年中，联合国经历了风风雨雨，现在也许是联合国有史以来最困难的时期。联合国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和影响范围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伊拉克问题上意见分歧，美国总统态度强硬，即使没有联合国的支持，也要单独解除伊拉克的武装，这更让联合国显得毫无用武之地。不过，不少人对布什的做法颇有微词。原联合国管理委员会主席詹姆斯·萨德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联合国的外交手段还是起作用的。他解释说，联合国是让各成员国表达意见，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意见的一个场所。虽然在安全理事会开会的时候，很多事情得不到解决，拖了很长时间，但是安全理事会的目的并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让大家发表意见，达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共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在联合国各方势力正在谈判，外交官和政府领导人正在积极寻找盟友和支持者。萨德林相信，人们并不愿意看到联合国的创建者美国甩开联合国而单独行动。他分析说，一旦美国不把联合国的有关章程放在眼里，未来联合国作为国际机构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萨德林以北朝鲜为例子，说明联合国在国际安全方面还是能起到积极作用的。现在美国一直拒绝和北朝鲜对话，东亚各国只好寻找其他的谈判途径，而目前联合国是唯一的选择。在日本，很久没有听到经济危机这个名词了，但是由于日本投资市场还没有改变下滑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这个名词。下面是本台记者李军的报道。
经济危机这个名词在日本很久没有听说了，但是如今日本的金融状况越来越引起投资者、市场分析人士以及政治领导人的担心。最严重的金融问题就是日本各大银行的资金周转越来越困难，东京的股票市场也跌到了20年以来的最低点，星期一跌破了8000点心理大关。至于说日本到底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竹中平藏建议，日本中央银行应该购买外汇投资以及房地产。银行信用顾问格莱姆诺德分析说，投资市场也许会担心，但是让中央银行买这买那，借此拉抬股票市场，回到8000米以上的做法没什么用处。 分析人士说，对日本的银行界来讲，日本产经指数7500点和猪价指数750点是个分水岭。北朝鲜试射导弹、伊拉克的战争，再加上国内经济形势不景气，都给日本投资市场带来阴影。不过，也有分析人士相信，反对党也许在利用目前的经济状况攻击小泉政府。摩根斯坦利日本分部的总经理罗伯特·费德曼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有人在利用当前的形势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经济财政政治担当大臣透露，政府直接买股票挽救市场不足取，市场的波动很快就会过去。根据以往日本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做法，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的发言也许预示了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但是什么时候采取行动以及具体怎样做，现在还很难下结论。我是李军，新唐人电视台东京报道。
谢谢李军来自东京的报道。这个星期股票市场总的来说都不错，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时是7860点，上升了120点，纳斯达克股票市场1340点，上升了45点，上升幅度3.46%，标准普尔500指数涨了4点，收盘是达到833点，上海比股市场下降26点，收盘是达到1466点，台北股票市场收盘时4476点，上升105点，香港恒生指数也涨了62点，收盘是达到8956点。在接下来的莫瑶评论节目时间里，我们将讨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要面对的经济问题。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请不要走开。
My friend Charles Lee, you flew overseas to visit your family in the land of China, where you learned the practice of Falun Dafa that made you healthy, and now because your benevolent belief。
当谎言成为中国欺世盗名的手段，当暴行成为中国镇压统治的方针，世界的真理、自由与公义已备受挑战。过去的历史，有多少人为了信仰而无辜殉难？今天的时代，又有多少人为了真理而遭受迫害？在天赋人权的21世纪里，为何仍有这样一群不可思议的修炼者呢？敬请锁定放光明强大专辑《呼唤正义与良知》。
空中英语教师强力推荐精致产品，您曾经用电脑学英文吗？空中英语教室大家说英语的 CD-ROM 光碟版及杂志内容之精华，以多媒体的方式寓教于乐，让您开开心心的学英文。您为每个字都懂摆在一起就不懂的片语头疼吗？一点 Magic 每一集20个故事，以片语贯穿，每个故事都有片语使用练习及翻译，生动而又容易明了，彩色插图，印刷精美。新增加的 CD-ROM 光碟版配上音效、精彩动画及练习游戏，叫您想忘也难。长期订阅教材购买产品，请拨专线1-800-700-6788。空中英语教室是您一生的好朋友。
随着中国新一代领导班子的成立，中国政府的施政方针和以前有所不同。对于目前中国依靠国家财政赤字发展起来的经济所带来的问题，比如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城乡差别、户口歧视和贫富差距等现象，新一代领导人能够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有进行改革的迹象。新政府的政策更务实，更能照顾到社会弱势阶层的权益。今天我们就讨论一下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现状，尤其是面临的问题，既算是对过去的一个总结，也算是对未来的一种期望。 莫瑶，您认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东方，中国的经济问题似乎一直都是经济学家很关心的问题。我认为目前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内市场购买力不足，经济成长后继无力，这和住宅商品化的成长速度过快有绝大的关系。
这就奇怪了，一般来说房地产市场旺盛对市场需求会带来强大的动力，怎么会是造成购买力不足的原因呢？
是啊，这可以说是相当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现象。虽然住宅商品化增加了钢筋、水泥、玻璃等建筑材料的消费，也增加了工人的收入，但是你要知道，参加住宅改革的主要是在城市里的薪水阶级，他们的收入不算很高，再加上中国的房屋贷款市场并不完善，投机款对于大部分薪水阶级的人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几乎是用光了所有的积蓄，手头已经没有什么钱了，所以平时除了维持基本的生活以及子女的教育费之外，没有多少可支配的收入。另外，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这些年来农民的收入远远低于城市人口，农村购买力本来就不够，这样一来，国内市场上对于其他耐用消费品和服务行业的需求就相应的缩减了。
啊，有道理。有关住宅商品化抑制了消费能力的观点，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近来有关中国大陆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评论有很多，我们在前几次的评论节目时间里，邀请了草安居士专门谈过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呢？
银行坏账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陆的金融市场并不成熟，这一点已经有多方面的论述了。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一些存在于其他层面的问题。在中国，各大银行对坏账的问题其实很清楚，但是为了控制坏账的增加，银行系统强化了由上而下的垂直控制，贷款权过于集中，而且现在银行实行属地开户制，企业必须向当地的银行贷款，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资金在地区和行业间的合理流动。由于实行了责任制，很多国有银行分支机构的行长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对一些中小企业的急需资金不敢贷款，再加上市场不景气，竞争激烈，企业的经营环境变化很快，今年销售很好的产品可能到了明年就不行了，所以许多行长都生怕贷款万一收不回来就丢了乌纱帽，许多该做的事没做也不敢做，银行利润低下，坏账很难解决。
中国的经济改革现在是进退维谷，国家企业三年脱困也宣告失败，扩大国债发行也几乎到了极限，金融市场不完善，降低利率也没有太大的作用，您认为该怎么办呢？
说到国家企业脱离困境，去年许多行业都一个接着一个的报喜，说终于在努力下扭转了全行业亏损的局面，像是纺织、铁路、民航、冶金等等，还有许多原来亏损的省份，比如东北三省以及西部几个省，都说脱离困境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必须看看他们的会计账目，这些年会计利润增加，某种程度上是特殊时期特殊政策造成的。前几年银行降低利息使企业减少利息成本，这两年海关狠狠打击走私，也使得一些行业的日子好过一些，国内市场价格提升上来了，销路也有了一些好转，但是光靠银行减息或打击走私是绝对不能长久的，尤其不能把价格上升作为减少亏损增加盈利的途径。
那你说这该怎么办呢？
脱离困境应该说是个暂时性的概念，不是企业单方面能决定的。今年外部市场环境好，企业盈利了，明年一旦国内外市场环境变了，企业到底能不能盈利那就很难说了，除非这个企业非常灵活，能时刻把握市场变化的脉动。可是这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企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从宏观上来讲，要改变国家企业的产权结构，不能再像现在这样职责不分、含糊不清的状态，要为社会的供需平衡打下一个基础，靠承包、转产、兼并等方式来改革国有企业只能是修修补补，效果并不明显。要想长期持续经济的成长，国有企业必须建立在现代股份制度的基础上，同时政府也应该尽量放松对民间私人企业的管理制度，使其快速发展起来。
谢谢莫瑶。
新唐人电视台，北美第一家独立非盈利电视台， 新唐人电视台通过地理卫星，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全年播出，免费收看。国语及粤语，24小时整点新闻，及时获知天下事。热点访谈，提供公正机会，表达不同见解。经典名篇，影视之窗，医疗健康，环球体育，评书联播，儿童世界，敬请收看。今天，新地，新唐人。
离美国总统大选不到2年了，选举的话题中肯定少不了战争。下面请看王笑飞的专题报道。
联合国在伊拉克问题上还是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世界各地的反战示威此起彼伏，但是美国总统布什并没有改变立场，强调即使没有联合国的授权，美国也会与其盟友单独行动。2004年大选越来越近了，部分民主党人士也加入了反战的行列，前福蒙特州州长霍华德丁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觉得只是靠美国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欠妥，他分析说，一旦开了头，别人也会照此办理。单方面出兵的前提条件是美国面临紧迫的威胁和挑战，目前这个紧迫的威胁不是来自于伊拉克，而是凯达恐怖组织和北朝鲜。目前国会正在讨论布什提出的高达6740亿美元的减税法案，霍华德觉得减税的做法还欠考虑，他直截了当地说，绝大部分的减税方案不可行，减免富人的所得税不是以刺激经济，应该用这笔钱鼓励中小型企业，创造工作机会。至于说美国的投资市场，霍华德也有他的看法，他提议应该建立独立的退休金投资制度，退休金属于员工，不属于企业，一旦公司倒闭，这笔投资不会受到影响。民主党的干部会议还有一年就要召开，霍华德把自己描述成一个真正代表民主党的民主党员，他的这个战略能不能赢得党内同仁的支持，现在还很难说。
9.11事件以后，商业旅行开支大大减少，许多分析人士预测，坐在一起面对面开会将会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电视会议。然而美国企业在高科技信息产业部门的投资日益减少，电视会议并没有原来估计的那样普遍。以开发电视会议产品为主的宝丽金公司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公司总裁鲍勃·海格提透露，他们去年花了很大的力气重整销售队伍，对产品进行了更新换代。公司的目的是开发一套完整的电视会议音像系统，功能完备而且操作简单。分析人士相信宝丽金的互联网电视会议系统比较有吸引力。公司现在的财务报表很健康，没有什么债务，销售队伍焕然一新。海格提对未来还是很乐观，他透露市场开发的潜力很大，电视会议市场目前只开发了5%，语音系统虽然很普遍，但是还可以更深入一些，而且现在个人电脑也很发达。战争、经济不景气对宝丽金公司来讲是一把双刃剑，企业捉襟见肘当然不是好事，但是公司没钱出去开会，也许会越来越依赖电视会议。股票投资不赚钱，很多人会转而投资债券、房地产等，而债券投资的本身也是大有学问。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李世海有关投资市政债券的报道。
股票市场的表现一直不好，很多投资者开始把眼光放在市政债券市场。去年这个市场一共吸收了200亿美元的资金，创下历史记录。市政债券和一般的债券类似，但是发行者只局限于地方政府、飞机场以及其他公共设施。市政债券市场2002年的表现不错，增长了6%。不过有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利率一旦上升，这个市场就会风光不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市政债券市场具体意味着什么呢？汤姆·富希尔是柳文全美市政债券基金会的投资经理，管理着3亿4000多万美元的市政债券投资。他在采访中分析说，投资固定利息的债券，利息上升，投资就会受影响。但是由于现在经济不好，目前的利率会保持一段时间。中期的市政债券，也就是15年到20年才到期的债券，要比长期债券，也就是30年以后才到期的债券更安全。富切尔透露，因为到期时间越往后，利率上下波动的机会就多，夜长梦多的意思。目前美国的经济不景气，各地方政府的财政非常吃紧，这意味着政府会发行更多的债券，也意味着投资的风险加大。 不过富奇尔相信投资市政债券还是值得的。根据投资研究机构 Morningstar 公司的看法，由于将来部分市政投资的信用评级被下调，市政债券的价格会下降。但是不管怎么说，和财政部发行的国债比起来，市政债券还是更具有吸引力。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两岸三地，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十万。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踊跃投稿，洽谈广告业务。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 www.appletime.com 或者 www.大纪元.com。 查阅大纪元，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和其他四家主要的航空公司一样，美航也宣布，由于对伊拉克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将放宽对部分机票的限制条件。一旦战争开始，或者美国政府把恐怖袭击的警戒调到红色，在60天内，乘客不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就可以改变航班。而联合航空、US Airways、Delta 和大陆航空已经宣布，战争期间国内和国际航班的改动会没有限制条件。对于那些吃了花生会过敏的人来说，这是条好消息。根据最新一期《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报道，现在已经研究开发出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每个月只要打一针就可以减缓绝大部分吃花生过敏的症状。在美国，每年大约有100个人由于对花生过敏而死亡。政府对这种新药的审查过程需要4年。全球健康协会呼吁，每天从糖中摄取的卡路里不能超过10%。根据最近各国医学专家的实验结果，他们呼吁应该少吃糖、蜂蜜、糖浆和果汁，控制目前越来越严重的肥胖现象。星期二晚上，纽约百老汇的剧院恢复营业。由于节目的制片商和演员、音乐家等对歌舞剧规模的大小存在分歧，百老汇的剧院已经停止营业达4天之久，这是30年来的第一次。纽约市政府估计，上个周末的罢工给纽约的旅游业带来了$700万的损失。皇家加勒比海邮轮公司也和许多航空公司一样，放松了在战争期间乘客改变航班的限制条件。这家世界第二大邮轮公司宣布，在5月1日之前取消地中海旅行计划的乘客，船票的90%可以用来购买以后的船票，有效期1年。无线上网已经不是梦想，英特尔公司开发生产的特殊晶片使无线上网成为现实。这家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公司声称，他们的技术可以让消费者不需要任何电线，可以在任何地点上网。这种新的晶片产品叫做 Centrino， 除了无线上网之外，这种产品还省电池，体积小，将来的手提电脑更轻更薄，便于携带。目前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加入了无线电脑网络的行列。无线通讯行业研究机构 IDC 估计，到2005年的时候，全球将会有115000个无线电脑网络。许多美国居民趁着现在利息低，纷纷进行再贷款。前一个星期的再贷款申请数量增长了35%，创下了纪录。截止到3月7日，30年房屋贷款的平均利息是5.42%。在美国不景气的经济大环境下，房地产市场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今年有5400万美国居民有资格在网上报税，如果你也是其中之一的话，我们要提醒你要小心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电脑里的个人资料，包括社会安全号码、工资单以及银行账户等等，都可能被网络骇客所盗取。随着网络个人资料偷窃犯罪越来越多，专家建议以下的做法防患于未然。用防火墙系统，用独特的密码，经常检查自己的信用报告和银行记录，一旦发现有可疑之处，马上向银行和执法机关举报。司法部预计今年会有70万个人的个人资料在网上失窃。 各位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